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读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这像从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是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欲是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恩典，让我们主日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朝见我们的君王。我们也像天父的儿女一样，存着慈爱，存着喜欢的心，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向你倾诉我们的困难，我们可以卸下我们的重担。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此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将我们一切的难处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顾念我们，你了解我们，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苦楚，你也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安慰，你按照你的美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感谢你，求你让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我们能够像婴孩一样再一次的柔和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责备我们，愿你的话来安慰我们，愿你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重担交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是我们创造天地的主。今天早上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圣灵保惠师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受教的心来看到，来听到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安静，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话语的奇妙。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劳苦重担，有些重担来自于我们的生活，来自于我们的人际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不堪回首的往事，很多时候甚至来自于我们在教会中有许多的侍奉。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心灵中有许多的重担，因为我们有许多的事物缠累着我们，使我们的心不能够得到释放。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各位来到这里，当我们在这里唱诗歌，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有劳苦重担吗？还是你背负着许许多多心灵中的重担没有办法得到释放呢？在圣经里面也讲到有两种的重担，一个是罪，罪是一个重担。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说，我们要卸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表示罪是一个会缠累人的重担，它好像一个很重的担子捆绑在我们的身上。你走路的时候你觉得寸步难行，或者你走路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艰难，因为这些罪压在你的肩头上。如果我们的罪没有对付，没有认清楚，我们在这里可以唱诗，我们可以读很多圣经，我们可以参加很多活动，我们可以脸上带着笑容，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罪的重担仍然在我们的里面，罪会压着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些罪不对付的话，表面上我们也许还可以在过我们日常的日子，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那个罪呢使得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因此我们跟人的关系隔绝，因此夫妻之间、父母跟子女之间会有许许多多的冲突。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情欲，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罪的魔鬼所借着罪所给我们的诱惑跟试探，使得我们活在很痛苦的光景中。那这是一种重担，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替我们钉十字架，就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 另外一种罪呢，是宗教律法的罪，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那边讲到说，文士跟法利赛人，文士是熟读旧约律法的，法利赛人是遵行旧约律法的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很懂得宗教律法，但是呢，他们把宗教律法当作一个重担压在人的肩头上，自己却不愿意去做。意思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懂得很多啊，摩西的律法，他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吃，哪一些不可以吃。那么用这些宗教律法呢，遵行宗教律法当作敬虔，以遵行宗教律法当作敬拜神。事实上，他们不了解上帝的心意，不了解上帝之所以规定这些律法的目的是要使人敬畏神，同时敬畏人。要使人对神有敬畏的心，同时在对人的时候有怜悯的心。上帝定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使人死守规矩，变成循规蹈矩，然后呢什么都不敢做，或者是生怕每一件事情都得罪上帝。上帝定这些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人，是的，我们对神当然应该敬畏，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审判者，他是我们的君王。但是同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同时也是啊爱我们的、拯救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除了敬畏以外，也应该有这一位上帝的怜悯和慈悲。所以耶稣一再的挑战这些法利赛人，说如果安息日有人生病了，你到底是要死守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做呢，还是拯救帮助这些需要你救治的人呢？如果你的牛或者驴子掉到沟里面去，你安息日不把它拉上来，让它整天在沟里面呻吟，让它跌断了腿也没有人救治它，为了要守安息日，这是安息日的意义吗？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慈悲怜悯。当你认识神、敬畏神以后，有神的慈悲怜悯在你的里面，你就能够卸下这些律法的重担，去做神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好，这是啊重担，重担。我们就了解到，重担除了现实生活中的重担以外，还有很多是宗教律法所带给我们的重担。好，那我们怎么能够卸下这些重担呢？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摆脱这些重担呢？怎么能够轻省呢？面对生活中现实中的重担，我们就是去奋斗嘛，我们去搏斗啊，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学习的。我或者有的人就选择逃避了，反正这些重担我就看破红尘了，或者我就面向墙壁啊，面壁，我们不去管它，这些都是臭皮囊，这些都是啊虚幻的东西，那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或者我们说我们看透了这些事情，那我们看破它，或者是我要用我的力量、用我的权力、用我的智慧去掌握它，那或者是我们就屈服在命运的面前，反正这是我的命，我的命不好，或者我的前生不好，或者我以前做了一些孽，那今生来回报了，那这是一种啊民间信仰宗教的观念。那也就是说，一般的我们面对重担的话，我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一种自我奋斗啊，这是啊诗篇第二篇那边讲到说，世上的君王要来对抗天上的神，然后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用我们的权势，我们要对抗啊我们的命运。好，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一般人的做法，要不然就奋斗，要不然就认命，要不然就逃避啊。那这是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做的，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那到底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知道我们有劳苦重担，心灵的、生活的、关系上的、侍奉上的、宗教上的许许多多的重担。那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各位记得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有三次呼召，当然不只是这三次，但是这三个呼召看起来都很相似的呼召哈。第一个是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各位记得这句话是在什么场合底下讲的呢？路加福音19章，记得耶稣他到一个地方，到耶利哥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人在桑树上在等着他，耶稣叫他说，你下来，我要到你家里面去。当耶稣到这个人家里面去了以后，他认罪了，悔改了，他愿意赔偿过去讹诈别人的、侵犯别人的钱。 而且他愿意真正的接待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最后做一个总结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请问这个人是谁？撒该，那个财主撒该，税吏长撒该。耶稣来要寻找拯救这像撒该这样的人。撒该他已经有权势，有地位，有财富，他穷得只剩下钱。但是耶稣知道说，这个人他的富有，他的地位，他的现在所 掌控的反而成为他的重担。所以耶稣说，我来，我就是要寻找拯救像撒该这样世上的人。在人看起来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耶稣知道他身上有许多的重担。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耶稣说，我们一起读，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请问这是在什么一个场合的时候耶稣所讲的？彼得，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路加福音第五章也是记载，当他们得了满船的鱼以后，耶稣却说，来跟从我。你虽然得到鱼，但是得到鱼只能使你暂时温饱，你要不断的去打鱼，不断的去打鱼，你才能够维持你的生活。生活的担子仍然与你同在，而且你得到鱼的时候，鱼多你会很高兴，鱼少了你就担忧。那无论如何，你心里面总是有许许多的重担在你的里面。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就是你得到人的心灵来归向神，比你得到鱼的喜乐更大，而且是永恒的。得到鱼是暂时的，但是得到人，使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对他一生是最大的益处。到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我们再读一次，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耶稣在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所讲的。各位注意到，这三个呼召都说来，都讲到来，到我这里来。耶稣要我们愿意到他的面前来。如果你知道你有重担，你苦苦的背重担，或者你就逃避他，说反正我当他不存在，或者我看看电视啊，打打电脑了，我就把他暂时忘记了，这些都不是正常的方式，因为他还是在你的身上，你当他不存在，他仍然存在。耶稣说，人子来，主耶稣是主动的来，他也要人到他的面前来。主耶稣从天上来，我们人呢却必须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啊，来跟从我，我要寻找，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要，我就，这代表耶稣这一位创造主，这一位救赎主，他主动的呼召，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说，我就是你们，你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来，然后我就来了以后就救啊。这是耶稣基督才敢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做父母亲的不敢对我们的孩子说，你来，我就使你能够得安息，我就使你能够成功，我就使你身体健康。我们做父母亲的恐怕都不敢这样说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愿望，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是耶稣基督，他说到我这里来，而且是我来，人子来，我主动的来，你们要到我的面前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怎么敢发出这样的呼召呢？谁有资格发出这样的呼召呢？为什么他会发这样的呼召呢？在二十五节这里讲到，父啊，天地的主，我们认识到，对我们发出这样呼召的人，因为他所差派他的，因为他就是这一位父，就是天地的主。父代表他是我们的阿巴父，阿巴父是罗马书那边讲到阿巴父，加拉太书第四章也讲到阿巴父，阿巴父是儿女对父母亲亲昵的称呼，称他为阿巴父，表示说他不只是创造者，他也是我的父亲。如果你做父母亲的，你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父母亲，你的儿女应该对你非常亲密的，他应该会很喜欢的来到你的面前。在这里耶稣启示我们，这一位万军的耶和华，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好，这是我们对呼召者的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听这样的呼召呢？为什么我们敢相信这样的呼召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父， 而且是天地的主宰。从父，这是一种关系，天地的主宰是他的全能，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何况我们这些生活上的小事呢？何况周围的风浪呢？何况我们所生活中心里面的这些重担呢？对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对神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认识到他是父，也是创造天地的主。接下来27节这里说，因为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呢？马太福音11章27节这里讲的这些事是什么事呢？让我们读经读上下文。那么这段经文的上文，从马太福音11章2节到24节这里讲的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施洗约翰派人来问耶稣说，你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吗？各位想想看，施洗约翰是谁？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从肉身来说是亲戚，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也就是施洗约翰来介绍耶稣基督的。世人不认识耶稣，以为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我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这一位耶稣啊，你们以为是加利利人耶稣，他就是我们众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那施洗约翰是最先介绍耶稣基督的，但是因为他关在监狱里面很久了，他居然派人来问耶稣说，你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吗？各位想想看，耶稣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而且他在家乡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家乡的人不相信他。耶稣那时候很感慨的说，我所行的这些神迹，如果是在推罗西顿，就在外邦人的地方，他们早就已经悔改了，而我家乡的这些我最熟悉的这些人居然不相信，居然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想想看，他的同工不接纳他，他的同乡的人不接纳他，这就是那这些事，耶稣说这些事情。好，在路加福音10章是跟这段圣经是平行的，是同一个时间的。那时候呢，耶稣也刚刚派了70个人出去，70个人出去传道。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有很大的功效，回来很欢天喜地的报告给耶稣说，我们出去连鬼都服了我们啊，我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当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耶稣非常的高兴，告诉他们说，不要为你们传道的果效来高兴，要为你们的名记在天上而高兴。好，在这些事，也就是说这些事呢，有两个是坏的事情，一个是喜事，也就是他的门徒出去传道有功效，另外两件事情，家乡人不接待他，施洗约翰怀疑他。好，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在传福音在传道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各位想想看，我们人生中，我们在侍奉中，我们在教会中，不是也是如此吗？有人怀疑我们，有人批评我们，有人不接纳我们，但是也看到工作的果效，看到侍奉的成绩。我们常常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况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耶稣他说，父啊，这些事，他说我感谢你，有不好的事情，有好的事情，我多感谢你。好，因为这些事，这些事呢，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除了父所愿意交付的，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在这里讲到说，创造者这位差派的人，这位呼召者，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会把事情藏起来的，他是会把事情显出来的，他是有美意的，他是有指示的，会交付的。那这些话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一位上帝，他是一个有旨意的，有原则的，有时机的。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背重担呢？因为我们觉得说，我现在很痛苦，我现在很需要，我现在就立刻必须解决，我现在就要知道答案，我现在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中，我的心灵没有办法安息，我希望上帝立刻成就，立刻解决，立刻让我明白，我希望我能够尽快的脱离现在的困境。 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上帝有时候把他的心意藏起来，上帝有时候把他的美意显出来，有时候指示我们，有时候呢好像沉默不言。那不是以人的愿望、以人的希望、以人的旨意为标准，而是这位上帝他是有主权的，他是有旨意的，而且他是有时机的。各位记得在约翰福音，当马大、玛利亚的弟弟叫拉撒路病了，耶稣有没有立刻照他们的请求立刻去呢？没有，结果拉撒路死了。各位想想看，我的弟弟，我们唯一的亲弟弟就这样死了，耶稣你看着他死了，你可以来救他，你居然不救他。但是耶稣故意再多等了两天，等到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他才去，去了以后让他们看见更大的神迹。耶稣不只能够医病，而且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能够使一个已经死掉四天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当他们不能等候、不愿意等候的时候，大家在埋怨的时候说，主啊，你如果早一点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但是耶稣却告诉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有他的时间，父神有他的时间，虽然我们人希望立刻看见、立刻成就、立刻解决，但是神有主权、有旨意、有计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原来是以我自我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的，我现在愿意把我的主权交出来，因为我的主权在神手中，让上帝的主权、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的主权要行在我身上，行在我们教会里面，行在我的家庭里面。这是我们信主以后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主权的改变的话，我们口里面说我信神，事实上你根本没有真正的相信，还是自己在做主，自己用自己的个性、用自己的习惯、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愿望在主宰你自己的命运。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最重要就是你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意，神可以藏起来，神可以显出来。你若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这个神的主权的话，我们信主就是枉然。我们信主的话，就是知道说我原来是自己做主的，我有我的家庭，我有我的背景，我有我的学术，我有我的训练，我有我的思考，我有我的理性。我们人按照这样的条件，我在世界上是可以飞黄腾达的，或者我在世界上至少我可以乘风破浪，我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但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愿意放下自己的聪明通达，愿意放下自己的所谓智慧能力，我交托在神的手中，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的智慧来成为我的智慧，神的聪明通达成为我的聪明通达，神的理性、神的情感成为我的情感。这样的话，并不是你的理性、你的情感、你的智慧就不用了、就不要了、就舍弃掉了、就没有用了，而是让上帝的智慧来成为我的智慧的时候，我原来已经有的训练、我原来有的情感、我原来有的理性、我原来有的这些思想，成为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各位知道这是何等的重大的不同。不是我原来不是成为一个迷信的无知的人，而是成为一个有信有知的人。这有信有知是建立在神的身上，那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改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说，神啊，你是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我把主权交给他。那创造天地的主远在天边，跟我何关呢？他又是我在天上的父。他是我的父的话，表示我从小、从我的成长、从我的喜怒哀乐中，他都知道，他都了解，他会眷顾，他知道我的心理的结构，他知道我的身体的状况，他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光景。因此他是我的父，又是天地的主。若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以后，我们才能够讲交托，我们才能够讲信心，我们才能够讲信仰，否则的话都是一些宗教的术语、教义的一些规条而已。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神他把美意藏起来，他能把可以把他的美意显出来，他对有一些人藏起来，对有一些人显出来。为什么对有一些人藏起来？为什么对有一些人显出来呢？因为婴孩他懂得谦卑，所以上帝显出来。 因为自以为聪达的，我们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他反而向你藏起来，因为你太聪明了，你已经自以为了不起了，你不需要，你自以为不需要上帝的拯救，不需要上帝的旨意，你何必向你显明呢？显明了以后只是让你 多懂得一些宗教术语而已。那他主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没有人可以知道主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神性跟永能启示是超过我们受造者的。因此我们来到受造者创造者面前，若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各位记得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中文没有翻出来，但是各位读英文圣经任何一个版本，英文的版本，当然希腊文原文的版本就是如此。他说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是上帝的主权使得万事互相效力，不是中国人那一种宿命论，说反正任何事情临到，那有祸就有福，有福就有祸，那一种宿命论的观念，而是上帝他在主宰祸和福，上帝使祸福相交，成为使我们互相效力，让我们得到益处，这是上帝的主权在掌管。因此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父。我们来到父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有这样的谦卑，像婴孩一样的柔和谦卑，我们才可能来寻求说得安息，来寻求卸下重担。我们对呼召者有这一些认识以后，我们这些受呼召的人，蒙召的人，我们才会有正确的回应。当我们认识这个呼召者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25节说，你的美意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聪明通达，中文翻成聪明通达，真是翻得好，真是聪明通达。好，那英文的话，各位看看英文就更有意思了。英文 intellectual 不是就是知识分子吗？就是自以为有知识的人吗？wise and learned 就是以为很聪明的，以为我学很多的人。那婴孩，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婴孩，他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聪明通达，因此他真正的柔和谦卑。但是呢，自以为受教育，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我是从小靠自我奋斗长大起来的人，好，我们反而不明白神的美意，因为我们太聪明了，自以为聪明通达。呼召者应该知道，到底我在神的面前敢说聪明通达吗？我在神的面前能不能谦卑顺服，像婴孩一样呢？这是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在28节到30节这里说，劳苦担重担的人，人的劳苦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然后接下来他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我的担子。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主词的转变，主词的转变是拥有者的转变，本来是我的重担，对不对？像我我现在也有很多的重担，我在工作上有重担，我在生活上有重担，我的身体渐渐衰老了也有重担，我在侍奉中也有许多的重担，本来是我的重担，我在承担，我在奋斗，我在努力，我在想办法我常常用半夜睡不着觉来承担这些重担，我常常要暗度劳神，我常常要请教别人，我常常要做很多的计划和心思，我想要来承担这些重担，我也向人求助，当然也向上帝求助，但是这些都是我的重担，是苏文峰的重担，或者是我们海外校园，是我海外校园这个机构的重担。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却说，我的担子，我的轭，奇怪了，苏文峰的担子现在变成耶稣的担子，苏文峰的轭变成耶稣的轭。他说我的担，他不是说你的担子哦，他还没有说你的轭，是我背着担子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却说这不再是你的担子，现在变成是我的担子了，我已经接手过来了，那我既然接手过来，就变成是我的担，我的轭了。对我来说，天大的沉重的担子到耶稣的那里去以后，小事一桩，小菜一碟因为以他的能力，以他的智慧，以他的全能，当然我的担子对他来说太轻了，太容易了，根本不足为道你会注意到，这是主人在替我们这些仆人来负轭，是婴孩让天父来负轭，因此很容易，很轻省。 各位注意到，这是主持的，这是主导者的转变，本来是我的担子，本来是我的责任，本来这是我的劳苦，但是现在变成主耶稣的担子，主耶稣的轭，主耶稣的劳苦，这是一个主权的转移。当我把我的主权交在神手中的时候，也把我的重担交在神的手中。我的主权不愿意交在神的手中，我的担子也不可能交到神的手中去，因为我还是背着我的担子，只是说上帝啊，帮我一把吧，上帝你有机会的时候来帮我一下。但是等到这一次帮完了，下一次又是自己在担重担，那你担子永远没有卸下来。主权的转移就成为重担的转移，没有主权的转移，不要奢想重担会转移过去。只有愿意知道说，这个我的主权是在神手中，万事互相效力，神是爱我的父，他是替我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是我的创造者，他是我的掌权者。我把这个主权转移了以后，重担才可能真正的转移。主权的转移到底怎么来做主权的转移呢？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耶稣的轭我们怎么可能负得起呢？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学我的样式。什么叫学我的样式呢？耶稣在马槽中存心卑微，他生在马槽里面，他可以生在君王之家，但是他生在最卑微的，而且很不健康、不卫生的马槽里面，他存心卑微，愿意生在马槽，让我们看到说，这一位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必要说我要享受应该有的条件，他愿意生在马槽里面。他在木匠的家庭里面，主耶稣的原生家庭不富有，主耶稣的原生家庭里面有至少耶稣有六个兄弟姐妹，就是他在他家里面至少有四个兄弟两个姐妹，姐妹可能还多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圣经记载的是他有四个兄弟，至少是两个姐妹，因为姐妹们那时候是复数，所以至少是两个姐妹，意思就是说他是长子，他是一个家庭中的长子。他的家庭是拿撒勒乡间的木匠的家庭，没有好的出身背景，没有财富，没有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又要负起长兄的责任。但是我们看他在原生家庭中尽他当尽的责任，这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他神生让他生长的地方，就是他学习的地方，就是他预备的地方。他因为在乡间长大，所以他了解天气，他了解动物，了解植物，他了解人间疾苦，他了解一般人的生活，他讲到的时候能够用生动的比喻，能够用一般平凡的人能够了解的方式来做他的信息。耶稣基督他熟读圣经，他在受试探的时候，当魔鬼引经据典的时候，耶稣可以说经上又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表示耶稣基督熟读圣经的经义。他不是只是一个有爱心的主，他在圣经的话语上他非常的清楚，他能够把神话语的精神能够表达出来。他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耶稣基督熟读圣经，这是我们学习的样式。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的爱心，他的能力是从他与神的关系，从他对神话语的真理的清楚的把握里面出来的。我们要把重担卸下来，我们需要熟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亲自来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他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他的顺服，他承担当尽的使命。我们的重担很多时候不是立刻就可以解决的，神有时候让我们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各位记得这句话吗？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值得称颂的，那就表示说我们的重担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在背负很长一段时间，天天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但是在这重担中，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使命，我们用顺服的心来承担十字架的道路。最后我们看到神的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样式。主耶稣的样式，他能够释放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卸下重担，我们需要交托，我们需要割舍，我们需要放下面子。要卸下重担，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恩典，需要饶恕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能够卸下这些重担。我相信在座我们每一位，可能在你现在的心情中，在你的关系中，上帝要你学习饶恕，要你学习顺服。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上帝现在要我们学习的是安静不言这些都需要复活的恩典跟能力。或者我们人有聪明通达，我们有理性，我们有脾气，我当然要讲话，我当然要争辩，我当然有许多的想法要表达出来。但是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一个以天父的事为念的人，他才可能真正的交托，才可能真正的卸下重担。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完全，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也不完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起组织家庭，我们生儿育女，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愿意以天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当我知道我是以天父的事为念，我真的愿意说，神啊，你知道我很不完全，我很不完美，我做我现在做的工作，我承担我现在的责任，我要背现在的担子，我实在是力不能胜，我没有资格，我也没有条件来尽我这些使命，完成我的使命。但是我愿意以天父的事为念，就像耶稣基督，他从生下来到30岁这段时间，看不出他有什么成就，看不出他有什么优秀的表现，除了12岁到圣殿那一次以外。但是耶稣基督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愿意以父的事为念。天父体谅我们的软弱，天父体谅我们的不完全，他也知道我们愿意交托常常交不出来，他知道我们主权需要转移，但是转移常常需要一段操练的时间。只要我们愿意以天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心为心，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会渐渐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转变的工作。让我们学习像婴孩一样柔和谦卑。但愿神的话亲自来安慰，亲自来勉励我们。请记得，我的轭现在变成主耶稣的轭，我的担子已经是主耶稣的担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享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呼召，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让我们还劳苦重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感谢主，你愿意让我们得享安息。我们今天在这安息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但愿你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都得享安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重担，有太多的轭压在我们的肩头上，但你这一位为我们死的呼召者，你来呼召，你来应许，我们像婴孩一样单纯的来接受。就你今天再一次将这样的呼召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耳中，让我们听见，我们遵行，让我们听见以后就谦卑，就真正的安息安静下来。但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话语，但愿你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你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真正的在你里面有安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